啊，众生徒都在奉主的名聚会，都在一起歌颂赞美神。虽然种族不一样，肤色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地方也不在一起，但是感谢主，我们都是围绕在施恩座前。虽然有些个语言我们彼此不通，但是神都知道，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神也知道每一位弟兄姊妹有声无声的赞美在那里，每一个宗族，每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的呼求、祷告、感恩和敬拜。今天在信息以前，请弟兄姊妹许可我说几句感恩的话。在这几天当中，我自己个人也得和弟兄姊妹一同积极自己心灵里边从神那里再一次的也得自己蒙了神的恩典，从弟兄姊妹的身上也再次的受到了激励。特别是昨天那个拆派礼的时候，大家我们一同按手我们奉主的名拆派我们亲爱的姊妹王安林姊妹出去到隶书组去。这件事情使得我想起过去的我一点点的经历。在40多年以前，在1949年1950年51年那个时候，我在云南有一个灵光圣经学院，被邀请在那里教圣经课程。因为那个学校里边是有许多从兄弟民族、少数民族当中来的，其中有一位杨弟兄，他就是从那个云南的西北部隶书族区的。那一个弟兄他很爱主，上课的时候我教课他是学生，下课以后他教我隶书族的话，我是学生啊。教过一段时间以后，忽然有一天他和我说，他叫我编老师，他说我要回去了。我觉得很突然，我说为什么你要回去？他说我觉得现在应当回去为主工作，为主做见证。我说那你一走，这隶书族的话谁教给我呢？他说我回去以后，我预备好的地方安顿下来，马上给你写信。你要去到那里的话，那是到处是从早到晚大家都讲隶书族的话，你就到那里可以很好的学了。我说即使这样的话，你在神的面前你清楚了没有？他说我清楚，主在带领。我说即使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启程，我就不能多说什么。那时候我记得在我的这个箱子底下，我拿出一点钱来，那个时候使用的还是银元，在云南那个地方，我就拿出一点钱来，我作为一个馈赠，我说愿意神保守你、引领你。我们就在那里分手了。我一直等待他的信，但是那个弟兄走了以后一直没有信件，到现在到处打听下落不清楚。那个弟兄姓杨，昨天在拆派礼的时候，我听见王安林弟兄王安林姊妹在那里做见证说隶书族有一位杨牧师。我就从昨天下午就打听这个王安林姊妹，我就找他找不到。今天早晨早饭的时候我特意的找他，也没有找到，说王安林姊妹已经回去。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杨弟兄啊，如果是的话我为神感恩，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也为神感恩。那里隶书组那个地方福音毕竟已经传开了，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听说在云南的西北部那个地方隶书组里边出现了一个基督徒县，不是基督徒村，也不是基督徒乡，是基督徒县，就是有一个县，大多数的人都成了基督徒了。我们感谢主，过去总是有一些个弟兄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前人在那里撒的种子，到了一个时候就看见神让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深信过去的一些工人所有的劳苦都不是徒然。所以我们看到昨天王安林姊妹到隶书组去，我心灵里面特别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感恩的心。昨天晚间吴勇长老在这里有呼召，看见那么多的弟兄姊妹站起来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使我的眼睛蒙恩，看见了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摆上献在主的手中。但是这些个弟兄姊妹 要把自己现在主的手中不一定是神都要呼召出来传道，但是我在那里坐在那里的这几个祷告，求神在这些个很宝贵的奉献自己给神的这些弟兄姊妹当中，神当然有一天呼召一些人出来。因为正像刚才弟兄所读的经文，庄稼已经熟了，需要收割的庄稼甚多，做工的人其实太少。但愿神有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但愿在我们中间那些个奉献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昨天晚上没有奉献而准备要奉献自己给神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神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主差遣我。这是我另外一个感恩的一件事情。今天还有一点点这个感恩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奉献给神好像是有所舍，但是实际上在神那里有丰丰富富的更多更美更好的得着。今天早晨我为今天的信息祷告的时候，就想到了使徒老约翰。约翰起初被主呼召的时候，约翰是撇下了渔船和渔网，离开了自己的家人，撇下了一切所有的跟随主。按说好像他是有所舍，但是我们看到老约翰这一生他在神面前有所得，虽然经历了像巴摩海岛这样的一些生活，虽然也一同像其他的使徒一同也做过监，也受过一些个艰苦，也受过鞭打，但是他没有多诉说这一些，但是他在神面前所得的我们看是丰丰富富。他所留下来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启示录，哎呀，到现在安慰、帮助、激励了许多的人，他在神面前那个得着可能是丰丰富富的。那我就想到有一个比喻，是有人说，如果一块糖、一块钻石这两样东西让一个小孩子来选择的时候，那个孩子可能说，我绝对要糖，我不要这块石头。但是对一个智慧人来说，我要这个钻石，我不要那块糖。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属灵的眼睛开了，我们会选择上好的福分。昨天晚间看见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站立起来，把自己献给神。另外有个想法，就想到自己这一生服侍主，其实有的时候心灵里面刚强的时候走得很美好，心灵里面软弱的时候离这主甚远，甚至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发怨言，有的时候甚至于像以利亚在罗藤树下那样求死，实在有的时候真是伤了主的心。但是我就想到，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走得不够美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偏行了几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方向。感谢主，这次我们大会的主题是向着标杆努力直跑。我们不仅要有一个奉献为主的这样一个心智，理所当然的奉献，以这个为起点，要有一个舍己的心，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样一个心智，而且要一直坚定到底。我自己见到有一些个弟兄姊妹暂时的软弱，一时的心灵里面发昏，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忘记了主耶稣基督在前面走，面向耶路撒冷，定义往耶路撒冷是面向十字架而去。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了这么一件事，说有一首诗歌，说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我不转回，我不转回。那个诗歌很简单，但是因为大家唱得太熟了，有一个人在那唱，唱来唱去，他不经过大脑，不加思索就唱错了。那是世界在前头，世界在后头，世界在前头，世界在后头。好，我不转回，我不转回，唱完了一遍，还要唱第二遍。有人说你不要再唱了，你唱错了啊。我说唱错了这个事情还小，如果走错了，这是一件大事。求神一直光照我们，然后我们也是紧紧地跟随着主， 往前面走，一直到路的尽头。感谢主，我们要向着标杆努力直跑。我们不仅要有一个很好的起点，有一个奉献的心，而且我们要有一个背十字架跟随着主这样的一颗心一直往前面走。另外有些弟兄姊妹想，那实际上这个道路实在太孤单太苦，实际上是苦中有乐，那实际上也绝不孤单，因为有众多的弟兄姊妹，那叫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样众多的弟兄姊妹彼此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激励，互相的勉励，我们大家是一起在这里奔向主所给我们定的这个标杆，不会是孤单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原来我想看是那个腓立比书所说的，因腓立比书所说的我们是同心合意啊，兴旺福音。但是后来我在主面前祷告，现在和大家一起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读完九节、十节、十一节。好，请弟兄姊妹看翻到启示录第一章九节、十节、十一节。找到以后，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一起来读？因为这个经文，不是很长，比较短。好，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感谢主，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启示录是老约翰在老年的时候所写的一封书信，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约翰是主所喜爱的门徒，在众门徒当中，约翰的年龄可能也是比较小的。主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他家里边不是没有不是无可奈何，他父亲打鱼，而且家里边还有雇工。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撇下渔船渔网，离开了那个比较富有的那个家庭，家里有雇工嘛，总还不是很贫苦的。那么那个约翰跟随主一生，原来约翰那个脾气比较暴躁，当主耶稣基督路过那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基督，所以那个雅各和约翰就和主耶稣基督说，要不要我们求神求天父降下火来把他们这个村庄给烧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们是像雷子一样的脾气，称呼他们为雷子，就是好像要爆雷一样的那样的脾气，原来是那样的急躁的。但是跟随主那么多年以后，约翰的生命啊丰盛起来。到了老年的时候，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是老约翰写的爱的书信。所以在那个约翰一书里边，大家总是看你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有一个传说是老约翰到了老年的时候，在以弗所那里这个牧羊教会，这个年纪很大，大家得把他扶到台上去，在那站在那里。有人说他就是坐着，甚至把他抬到那个台上去。他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就坐在那里，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往下边讲了。那过了一会儿，大家还让他讲，那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他就坐在那里不再讲了。大家体会哦，就是让大家体会回味思念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所留下来的一条新命令。所以这个约翰成了大家认为他写的书信是爱的书信，心情变了，而且是蒙了神的恩。老约翰 写启示录的时候，一般的考证都是说，约翰在老年的时候写的，在拔摩海岛上做了一段苦工，被囚在拔摩海岛以后，大约是有人说是十年，或者甚至也是十多年，或者十年左右啊，那么样的一段时间，又回到那个小亚细亚半岛，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啊，有人说是以弗所那个地方，他写了这个启示录。那么在那个时候，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和他同时同一代的一些服侍主的神的仆人，都一个一个的被主接去了。那么犹大是卖主卖油，落了一个可耻的下场。那其他的一些个使徒，几乎都是按初期的教会史来说，都是为主殉道的。唯独老约翰，他是被囚在拔摩海岛，以后又被释放出来以后，老年的时候还继续有侍奉。但是在写约翰福音、启示录、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彼得已经被道钉十字架，被主接去了，保罗已经为主殉道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老约翰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在那个时候，老约翰是唯一的一个跟随、亲自跟随主的存留在世的一个老使徒。那个时候他写书信给那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有人说可能写给第三代了，说那也不一定第三代，也是写给第四代的信徒，甚至是第五代的信徒了。因为那个时候老约翰已经90岁的左右的光景，那么下面一代的话呢，第二代可能是70岁，第三代的话50岁，第四代的话呢，也就是30岁，那么也许还有10几岁的。所以老约翰是写信给那许多的信徒，写这样的一封书信，写启示录。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老约翰他对那些信徒怎么说呢？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老约翰是使徒，老约翰也是长老，在约翰二书、三书里边提到他是长老。这是主自己亲自拣选的使徒。是老约翰在这里，他想到了亚细亚教会所受的患难，他自己所经历的患难，在患难当中，弟兄姊妹那个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关切之情，在主里面应当有的那个属灵的关系，老约翰唯独在这里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我真是觉得这个弟兄姊妹称谓非常的宝贵。当然在教会里边有一些神的仆人牧养教会，我们尊敬他称为牧师，这也是合体的，也很好。但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那个灵里边的关系却是一个手足的关系，肢体的关系，就是亲如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有些个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称呼弟兄和姊妹。没有信主的某某人，张先生、王先生，信主以后觉得很亲切了啊，张弟兄、王弟兄。但愿我们不仅是一个这个称谓的改变，而是真正有个心灵里边的改变，真是看到弟兄姊妹是何等的宝贵。我忘记了是不是在前两天在这个专题的机会上和弟兄姊妹提过，在大陆有一段时间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甚至于不敢招呼，后来等到这个这个开放以后，教会复兴起来以后，大家见到一个弟兄见到一个姊妹握手，亲热得不得了。哦，张弟兄、王姊妹，你怎么样？好吗？好极了。那个时候大家几乎就是只要你在主面前站住，某某弟兄怎么样，某某怎么样，他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现在还站住，现在在主面前还是那个很蒙恩典。哎呀，只要是羊归回羊圈，那就绝对是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是这个以色列人贝罗又归回西安一样，大家亲如一家人。那个时候没有问你是哪个会的，你是长老会的，你是浸信会的，我是小群的，是哪里，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觉得弟兄姊妹只要是在主面前站住啊，只要是还有一颗为主的心，大家就觉得彼此的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蒙恩得救，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同为神的儿子，同为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 是弟兄是姊妹。也许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觉得习以为常，不觉得那样宝贵，但是老约翰经过拔摩海岛以后和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写信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亲切，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本来约翰是以色列人，大家知道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这个骄傲感，这个特别的这个狂妄自大，以色列人看外邦人不信主的人，那个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人，那几个人与神的这个救恩与神的这个所立的约无关啊，是局外人。像这个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个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这样说，原来你们是局外人，与神的这个救恩无关，在神所立的诸约上你们是与神无关，你们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原来是这样的几个人。那个当时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没有什么来往的，那就不多亲近的啊。以色列人觉得是这个自己是自高自大的，看不起那些个外邦人的。但是现在约翰给那些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外邦的教会写信的时候，其实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超越了种族，超越了这个血统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灵统的关系远远地超过了血统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宝贵啊，我们所得的这个名分这个位分，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当有这样彼此相爱彼此在主里面关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里我想着说一件事情，就是在大约1971年还是72年，有一个姊妹在天津她是要离开天津到香港去，临走的时候呢，她就去看望我的妻子耀轩姊妹。那么就那时候耀轩姊妹身体正不好，那么在病中他们就一起这个谈话，谈了以后后来分手的时候，那个姊妹说我这个出去以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你们就可以跟我说，那个我尽量的来做。那个时候我和耀轩姊妹我们就想，我们有什么可以需要的，就是需要属灵的书记，需要属灵的书记的话你给我们多少我们就要多少，另外呢也没有什么别的需要的。有的时候那个国内的那个医药不够齐全的时候呢，希望如果在外边买一点药的话呢，希望及时给送一点药来，因为那个时候耀轩姊妹正在病中。大约是到了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不错，是80年代的时候，那耀轩姊妹有一次真病了，病了在当时在那个国内怎么找那个药找不着，那么有一些个朋友也跟着一起找，那么也是找不着，找不着，后来就想到这个姊妹在香港，给她去了一个很快的信，没有想到很短的时间她就把药寄来了。那个时候寄药不是说把这个药的这个包裹给你寄来，而是给你一个取包裹的一个单包裹单一个包裹条，让你拿这个单子到那儿去，到邮局里去取。但是因为是从香港来的那个包裹单，所以一定到要有关的部门要盖一个章，没有那个章你单独自己个人的签字盖章是取不来的。那么到了那个有关部门呢，但是一看这个药还要补税，补税当时我记得是人民币是17块钱，那是80年代的这个初期，那个补税就得17块钱。那原来交的税是多少钱呢？那个时候17块人民币不像现在还是比较值钱的，那么原来的税是多少钱呢？税钱这么多钱，那个药得多少钱呢？哎呀，这个数字相当大，而且旁边有一些个人不信主的人也知道，这找药找不着，怎么去了一封信马上这些药就来了，这到底这是什么关系呢？到那去盖章的时候，人家就问，说这个寄药的这个人他是这个姓，收药的这个人那时候按照大陆的习惯，我的妻子就是不随父姓，姓白，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不愿意跟他说是我们都是信主的关系，但是不说又不行，也得说是什么关系呢？我就祷告主，主给我一个智慧的话，我说呀，他们两个呀，那个是很早就认识，他们是情同手足而胜过了手足这么一个关系。感谢主，那个盖章的人给盖了从那里也有个感恩的一个心，就是借着这件事提醒我们， 我们在主里边的人，主的宝血所买来的，所救赎的，在有形的教会当中也好，无形的教会当中也好，我们是情同手足，而胜过了手足。老约翰说，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一个教会也好，在不同的教会也好，在一个地方也好，不同的地方也好，我们过去相识也好，不相识也好，我们是情同手足，而胜过了手足，彼此真是亲如弟兄姊妹，胜过了那个血统的弟兄姊妹。求神保守我们这样一颗心，让我们就是这样的同心合意的向着标杆努力直跑，不是我们孤军作战，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单独的个人孤孤单单的走道路，而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大家在主里边，在主的事工上，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是一同有份的。老约翰在拔摩海岛那里，据这个考察，那个拔摩海岛是在这个小亚细亚半岛西南方的那么一个小的海岛，那个岛很小。有考证说，古时候那个地方是寸草不生啊，只是长着这个棕树。那约翰在那个拔摩海岛上，就是在那里做苦工，开山凿石、运石头，做那样的一个工作。他所看到的呢，就是上边是蓝蓝的天，下边是秃秃的山，四面是苦苦的海水，没有弟兄姊妹的交往，不可能有三五个人的聚会和敬拜。但是老约翰一个人在那里，当主日的时候还是照样的敬拜神。所以在这里就说，当主日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听见在他的后面有声音说如何如何。看来老约翰在主日的时候没有忘记和众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按人看，老约翰是孤身一人，孤孤单单的，但是从属灵的眼睛来看，在施恩座前和众多的弟兄姊妹和天使天君一起歌唱，一起赞美。感谢主，这位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人看是孤单的，但是他的心灵里面和弟兄姊妹是相连的。同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样一个很美好的环境当中，大家可以自由的聚集，可以自由的敬拜，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个人往往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主日是我们应当敬拜神的日子，有些人到了主日的时候，其实就是仅此到那里去看一看而已，有的时候甚至于是别的闲杂的事情，连主日的聚会也就不参与了。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大家都是能够按照主的教导谨守我们在神面前应当谨守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和睦同居，彼此相爱，共同的勉励我们，不是一个人走主的道路，乃是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走主的道路。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在那里，他也许纪念那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他当主日的时候他敬拜神，平时他静下来的时候，那个老约翰也许思想在小亚细亚半岛，隔海就能够相望，不过是一二百里之遥，那个地方以弗所教会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也许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了，施米拿的教会不知道怎么样了，比加摩的教会不知道怎么样了，推亚推拉的教会不知道怎么样了，菲拉铁菲的教会现在如何，撒利的教会怎么样，老底家的教会怎么样。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思念那许多的教会，所以后来当他被圣灵感动，写启示录，写这一封书信，写到第二章第三章给那七个教会的时候，好像写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看来老约翰是在那个拔摩海岛上，虽然被囚，那个被囚的人却是纪念没有被囚的人，好像是那一个被捆锁的人却是纪念那许多没有被捆锁的人。 保罗在监狱的书信里边一次两次提到弟兄们，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常常喜乐。在监狱里边的人安慰监狱外边的人，保罗在监狱的书信里面一次两次提到，因此我在神面前屈膝，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如何如何。弟兄姊妹看到那个在监狱里边的人为监狱外边的人祷告。如果我们今天要是说某某弟兄他病了住在医院里边了，家人们大概弟兄姊妹下面马上说在哪个医院，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到医院里去看望他，去勉励，去鼓励他，去安慰他，大概我们会这样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某某弟兄他病了住在医院里面了，他带了一封信来，他常为我们祷告，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劝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心里怎么一个想法？像保罗、约翰这样的一些个人经历了苦难，却是在苦难当中纪念那些个在平安当中的人。老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里是一同有份的。当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从雅各的书信看，从彼得的书信看，亚细亚的那些个教会也有一些个患难和苦难。那么老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里面是一同有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有这样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向着标杆努力直跑。虽然这个队伍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虽然是没有队形，但是圣灵的感动确实会统一的指导我们，教导我们，引领我们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向着一个标杆而这样的努力的往前奔走。啊，老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里边是一同有份的。这个患难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苦难，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艰难，还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其他的难处，像这样的一些个这个词语。在这里想着提一下，这个保罗也经历了一些个患难。保罗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个患难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里，如果弟兄姊妹没有时间就不找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23节，那里保罗说他也经历了一些个患难。他经历的患难是什么患难呢？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3节，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这是保罗他所经历的一些个患难。老约翰没有明白的这样的诉说，像老约翰那一生的经历，为主到处奔波，他也是经历过类似这样的几个患难。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里有好多的难处。在前一两个月，在那个 Ann Arbor 那边，也是 Michigan 有两个教会联合的，有个夏令会啊，有一次这个联合的夏令退休会，约我去分享主的话。但是给我定了一个题目，这个什么题目呢？叫胜过苦难。那我当时就答应了，当时也经过祷告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但是准备那个讲题的时候，我确实很感觉到困难。 那后来我第一次我记得和弟兄姊妹见面分享的时候，我说这个题目啊是胜过苦难。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确实我自己经过了苦难。我说要就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苦难，我就把这个刚才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个地方给大家读了一下。我说这是使徒所经历的苦难，那是老一代的人，他们前一代的人，他们经历的苦难，历代的一些个见证人，他们也经历过类似这样的苦难。直到如今，我们有些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被主差派出去的宣道士，他们在远方，他们也经历过类似这样的苦难。我说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密歇根，在 Ann Arbor 那个两个教会，我说弟兄姊妹们到这里下令退休会，据我所知道的，往往有些个退休会是弟兄姊妹带着全家到这儿来度假、来消闲来的。我说弟兄姊妹，咱们这个苦难是什么呢？这个题目是胜过苦难，让我怎么讲呢？我准备的时候，我自己本身都经历了苦难。我说我想了想，大家的这个难处是什么呢？大约是我听说是这样，还是考试没有及格，要交学费的时候事先都有点筹划，孩子不争气，学钢琴学不好，孩子快毕业了，毕业以后怕找不到工作，自己有了工作的这个房子不够大呀，买了汽车了，汽车不够新呢，这个后花园是有了，小花园不够好啊。我说这是大家的这个难处，老板不好对付，同事之间有误会，上班路太远了，还有人说冬天不能打高尔夫球啊。我就和弟兄姊妹说，我说这些如果是我们的苦难的话，那个圣经里边那个使徒所经历的那一些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和姊妹，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他们是远方的宣道士，他们是神的仆人，神的使女，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离家背景，他们到远方去，在那里为主的名而奔走，也许在深山，也许在荒岭当中，也许是草原，也许是雪地，在那里度过他们的一些个生活。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如果有这样点难处，那样点难处，和他们相比算了什么？但也让我们想到，那一些也是我们的弟兄，也是我们的姊妹。如果那样的一些个弟兄和姊妹像约翰和保罗一样，在捆锁监禁当中，却是为捆锁监禁以外的人求平安、求喜乐；如果那样一些个弟兄姊妹却是在纪念我们，在祷告当中挂念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智应当如何？我们岂不是更应当在祷告当中，在各样的侍奉上，和那样的一些个同工的弟兄和姊妹们一起心灵里边连在一起吗？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里面是一同有份的。有些人怕患难，哎呀，说这个患难，这个也是信主的时候也许有什么难处。我常听到这样的，也是有些人也怕传道，一传道可能要有什么难处。我说传道这个难处，难处也有，从神那里看到说那恩典有苦处，苦处当中苦中有甜呢。啊，有些个弟兄姊妹虽然经历这些患难，这个事情有患难，神还有恩典给力量呢。啊，那个还有一个问题是个到底，有些人是这样说，我想着信主走主的道路，我怕一些难处。我说很对不起，这里的还有一个配不配的问题了。主耶稣基督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在使徒行传那里记载，那些个使徒被公会、被那些个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捉去以后要杀他们，后来没有杀，把他们鞭打，打完了以后吓唬他们，以后你们回去以后不能够再奉拿撒勒人的名讲道，打完了以后回去了。那些人回去以后怎么样呢？圣经记载说他怎么着，欢喜快乐。你看见没有，这些个人被打了，被威吓了，回去以后欢喜快乐，到了会众当中，为什么欢喜快乐赞美神呢？下面说，因为算配为这名受羞辱，算是配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受羞辱。保罗说，我们所说的苦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如果我们受一点点的苦，为主的名，为了神的道，为了遵守主的教导，我们受一点点的苦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感谢主，这是我们的荣耀，这应当是我们的喜乐。感谢主，我们还有一个配和不配的问题啊。在烟台有一位老年人，这个神的老仆人，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的名字叫苗树姿，苗是树苗的苗，树是树木的树，滋是滋润的滋，三点水滋润的滋。这位老人他圣经读得很熟，甚至于能背下来。在烟台有一个查经处基督徒查经处，他这个查经的时候，苗老先生查经很有意思，他带着圣经，但是圣经摆在那他不看，他让弟兄姊妹读你该读，你读一读马太福音28章摩节摩节，让弟兄姊妹读，读完了以后，你看主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使命是怎么样，你再读一读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你看看那是怎么说的，那个读约翰读使徒行传1章8节，读了一半的时候说，你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你再细看一看那个地方你读的对不对，一看哎呦少读了一个字，哈哈，他不看圣经，他让弟兄姊妹读，哪里错了他能弄得很清楚。这么一位老人，很被人尊敬的老人，他的这个查经的一些个记录，有些个人都留下来了，现在可能还有些个人那里有保存。那么这位神的老仆人，在那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当中被遣送回乡，大家知道遣送回乡就是那个红卫兵说不许在烟台这个地方住了，你得回到农村去，你原来是什么老家农村什么地方，回到农村去遣送回乡。遣送不是说客客气气的请你坐着汽车走，不是，先开这个批判斗争会，批判完了以后等于扫地出门一样，那这个什么东西应当没收，就是带着一点随身的东西就走，不是好好的连打在这个批判的那样走。那个红卫兵只不过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那个时候是苗树姿苗老先生是60、70岁的人来的，就上了一个巴掌就是一个嘴巴。那后来有人苗老先生就做见证，他说哎呀他一打到我的这个脸上，我心里就说哎呀感谢主我不配呀，啪又一个巴掌，哎呀感谢主我不配，心灵里边非常的喜乐弟兄姊妹们，有些人怕患难，我说还有一个配和不配的问题，就是这一位神的老仆人，他回到村子以后，他在自己的家里边把那个原来是一连北房3间的，索性把那个北房的3间断间墙打开，他在家里又查经查起来了而且呢，那个时候呢，他就用这个邮包用这个小的邮包给几个弟兄姊妹寄东西，因为农村里面有花生有这个瓜子有这个果仁等等的这些东西，有农产品，他就给几个弟兄姊妹寄这个邮包邮件，也不多，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包，一看原来是花生，这一看原来是一点这个玉米粒，一看就是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是一接到一看，哎呀，这是老人家的心意，而且准有一张纸条，那个纸条上面也许是写着一节圣经的经文，也许是写几句劝勉的话，也许是一首短的诗歌，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彼此纪念，彼此激励，关怀那些个弟兄姊妹们。我感谢主，我就亲自吃过这位神的老仆人他所寄来的农产品，我也亲眼见过神的老仆人所写过的一些个劝勉的话。你想到了老约翰所说的，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里是一同有份。老约翰不仅说是和亚细亚的众弟兄姊妹在患难里面一同有份，而且是在耶稣的国度里面也是一同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不仅是纪念在远方的一些个宣道士，不仅是纪念那些个为主奔走在各地，甚至于我们没有见过面的那些个服侍主的弟兄和姊妹们，我们和他们在患难当中一同有份，我们也是和他们在耶稣的国度里面一同有份。大家有人说这个国度这里是什么意思，那有人解释是这个国度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将来我们大家都要进入神的国度，众人都要涌进主的国度，感谢主，将来我们都要到神那里去，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 所以这样我们就轻看今世的一些个艰难和羞辱。谢谢主，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宝贵的应许，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指望。嗯，也又解释说，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今生今世我们存留在世的时候，我们要扩大神的国度，每一个人都是人人有份的。就像约翰所说的，嗯，老约翰说，我约翰和你们在耶稣的国度里面也是一同有份的。那我们想，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不能够传福音，怎么能够和大家在一同扩大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上面一同有份？我们想，老约翰他就是为那许多到处奔走的一些个同工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嗯，我常听说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说，不能够为主做什么了，恐怕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因为年长的弟兄姊妹多有属灵的经历，因此可以守望，可以提醒，可以帮助一些个中年和青年的同工弟兄姊妹，从前谁如何，某一位神的仆人如何，圣灵教导如何，我们看现在的工作我们应当如何。也许我们提的看的也许不是十分恰当，但是这样的一种提醒，这样的一个鼓励，哪怕两句话三句话，对于其他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却是一种安慰，一种帮助，一种激励，而是灵里面的一个契合和交通，实在是非常的美好。另外，年长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往往是这个体力活动不多，家里的事做的不多，那么时间就更多的这个好像是有富裕，那么那一段时间可以很好的在主面前祷告。教会需要有守望的人，教会需要有祷告的人，教会需要有不防破口的人。但愿一些弟兄姊妹看到，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在神面前迫切地祷告，求神扩大他的国度。这样我们也是和那许多在第一线上为主征战的，嗯，在基督里边一同当兵的，与那许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有份。有一位老妈妈，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在9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说话很少。那有一个服侍主的弟兄去看望这位老妈妈，那么看到他那的时候正在沙发那里这样的这个坐在那里，好像是睡觉。那他就等了一会儿，那么他的家里边就说：“你看他睡觉没有？睡觉，他在那儿祷告呢。”那么等了一会儿，他祷告完了，这位服侍主的弟兄就去跟那个老妈妈就见面，就问候这个老妈妈，说：“您现在好吗？”“那很好。”“你怎么样？”这个老妈妈说：“我很忙很忙啊。”那你说天天坐在沙发上忙什么啊？反正那个服侍主的弟兄一看，左手拿着中国的地图，右手拿着代祷名册，这位老年人就是在那里看着中国的地图为中国的教会祷告，这个手拿着代祷手册，一个一个的为他应该守望的人而守望。对那个老妈妈说：“我很忙很忙啊。”弟兄姊妹们，不要觉得我们年长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我们该做的事情很多呀，我们也应该很忙很忙啊。老约翰虽然在拔摩海岛上，但是他和众弟兄姊妹说：“我约翰和你们在耶稣的国度里是一同有份的。”除了祷告以外，我们应当传扬主的福音，让那些个没有悔改信主的和我们一同白白地得到救恩，扩大主的国度。这些弟兄姊妹说：“我左口笨舌，我什么也不会讲也不会说，我跟人一讲一讲，也许人家倒反而一有什么话把我倒问倒了啊！我就是个不好和人家讲传福音，神也没给我这个恩赐。”是，也许弟兄姊妹确实你不好讲不能讲，也许你知道道理不多，也许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因此好像说我们口舌不够，我们的这个语言好像不够。但是有一样，神给我们的爱心没有人能限制。有欧洲的那么一对夫妇，他说在那个南也门工作了7年，南也门在阿拉伯半岛，南也门是那个阿拉伯国家，那个地方有许多的限制，就是不许传道， 不许送给人圣经，不许给人福音单章，不许给人家介绍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许这样，不许那样，都有许多许多的限制。但是有一样限制不了，限制不了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爱心。所以有好多的一些也门人啊，在那里7年的时间和他们有接触，就是看到他们的爱心，因此而悔改归向神。弟兄姊妹们，我们悔改得救的时候，不是也往往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的爱心，我们蒙了恩呐、啊，我们从主那里领受了这样大的爱，我们若是把主的爱也透露出来，借着我们的生活行为，借着我们的见证，让我们所到之处都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不用我们的口传，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把基督的福音就传开了。像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呀，我自己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给我传道的是一个英国的一个教师，Miss Onion， 他这个姓很有意思，大葱啊 ，Onion， 但是我们很尊敬他，把他当成一个老妈妈一样。那个时候呢，一般的这个传道的这个女子就称为教师，这个男子称为牧师，女子称为教师，我们称呼他吴永秋吴教师。那个吴教师最初，因为我这个听道听了好几年，我也不接受救恩，听道听了好几年，我也不悔改，我也不认为自己有罪。那有一段时间，甚至我就停止聚会，不做礼拜了。这个吴永秋这个 Miss Onion 这个吴教师，他就托别人，他就找我来跟我谈话。他说他那个时候称呼 Mr. Ben 啊，就是你为什么你不来聚会来了？为什么你不来做礼拜？有两三次你不来了，你好不好？你跟我说一说，你心里有什么难处？我好为你祷告。我心里话，我那时候对祷告都怀疑，那我怎么把我的难处愿意跟你说？那我就跟他这个知物不讲什么。他说你还是要做礼拜来，你还是要聚会来吧，你还是要聚会来。他的那个中国话说的很别扭，那个说的是不大很通，我那个英语更差，我们两个人几乎没有办法交谈。可是他那个满脸的慈祥的那个样子，好一个老母亲的样子，没事别，你来吧，你来聚会来，你来做礼拜来，继续来，我为你祷告。他那个脸上那个样子就让我没有办法拒绝，我就觉得那一位老人他不是用他的话在传道，而是用他自己的神态，用他的心在那里传道。后来我实在觉得像一个老母亲那样慈祥，我实在不能拒绝，我说好，我已经回来就聚会。回来聚会以后没有多久，我就清楚地认罪悔改。那是我所见到的一个无名的传道者。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行为当中随时随地把主的道见证出来，我们深信教会福音会更加兴旺。我到了北美以后，听说了这么一件事，那个有个人是传道的人这样讲，他说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信主是受洗以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经常来做礼拜，经常聚会，没有间断过。但是她的丈夫一岁没有来过。那个传道人就是应当给她的丈夫传福音，让她的丈夫也一起悔改，所以就给她的丈夫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去拜访拜访你，在你家里和你谈谈话，你介意不介意？啊，她的丈夫说好，那可以来。那么因此这样就来了，就是这个答应这个传道人去了。传道人去了以后，你在他家里边就跟他传福音，讲耶稣基督的道理，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讲来讲去，这个丈夫就有兴趣，哎，说这很好啊。那么信耶稣到底有哪些个好处？他说信耶稣啊，在今生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将来我们离开世界以后，我们可以到天堂去。那个丈夫说，哎呀，到天堂去，这太好了。不过我的妻子，我的太太，她去不去呢？那个传道人说，当然她去了。那个丈夫说，那我就不去了。原来没有见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向自己本家的人、家里边的人传福音是最难最难了。如果我们的生活行为没有改变，生活行为没有见证，特别是像我们的父母一代的人，我们的生活行为没有见证的话，我们很难用口传。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能够见证基督的荣美。像这样的事情在大陆很多，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能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大陆没有大型的布道会， 不像我们海外一个大型的布道会，请啊唐从容牧师来一个大的布道会，没有这样大的布道会，几十年没有这么的布道会。那么福音怎么传开的呢？当然有神的恩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弟兄姊妹有见证啊。我见过不少的人，他们找上门来问我们怎么样信耶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信耶稣，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大陆有一段时间我做文字工作，然后为的就是帮助农村里边的一些年轻的童工，那么怎么样知道如何的侍奉。那么在这个文字工作，那个后来那个有打字，原来是手抄手写，是复印，拿那个钢板蜡纸刻写了以后复写，复印那样的这个那个油印，拿那个油墨油印那样出去。后来能打字了，能复印了，我就请人家在打字室里边给打字啊，打字边上是为了把那个一些个属灵的一些个文字的材料能够寄出去。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大学，那里有个打字室，让他去请他打字。那个打字人一看，哎呀，这不是圣经上的话吗？你这写的都是圣经上的事情。我说对呀、啊，那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他也字不打了，马上跟我说，那你给我讲讲信耶稣是怎么回事。本来大家知道在这个大学里边那个不许可传福音呢、啊，但是你要问我呢，那我也就得讲了哈。那我就跟他说信耶稣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买一本圣经。我说圣经买我现在很不好买，但是我可以送给你一本圣经啊。他高兴极了啊。后来我把这个圣经给他下一次给他带去以后，他跟我说的很有意思，他说我也净化我的脑子。那他就问我，他说我怎么样信耶稣，那个这个有什么手续，要不要填表啊？我说不用填表啊，这个要不要介绍人呢？我说根本不要介绍人啊。要不要交会费？我说不交啊。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就好了啊。他挺高兴的，他就是从心灵里面接受了。像这样的事情我遇见了好些，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呢？你就主动的，你这样的这个认真迫切的要信耶稣呢？他说我一些亲戚朋友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有极大的改变，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耶稣基督，我是应该相信接受的。还有一次啊，我这个胃口不大好，那么就到了一个 X 光科，到那去这个照这个检查这个胃口。X 光科的主任给我做完了，拿着个旧的片子跟这个新的一对，他说不对呀、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没有这个旧片子的话，我从这个新的看不出你有病来啊。这个旧的看着看萎缩性胃炎啊，说不应该好，怎么现在好了？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是吃了什么药吗？我说没吃什么药，我最近这个忙的连药都不吃了。你是不是练气功了？我说我根本不练。哈，那说你是怎么好的？我说我就是个基督徒，我读经祷告，我求告神，我这样就好了。哎呀，那你给我讲一讲，我也得信耶稣，我这个也什么。那当然大家知道这个主任呢、啊、都不是一般人当的了啊，这个主任都是一定啊是非常被人信任可靠的人了。那他说他要信耶稣，我说就让人把主的经文介绍给他，我也给送给他，答应下一次给他一本圣经。我就问他，我说您为什么对这个基督的这个经文福音这样有兴趣呢？他说我前一两年回到家去，他家在河南，我回到我这个家里河南，我见到我的岳母悔改信主了，我见到我的内兄内弟他们也悔改信主了，他们做基督徒以后他们那个变化改变大极了，原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现在成了什么样的人。哎呀，那这个变化让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个信耶稣真好。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就是有几个人借着生活行为的见证把基督的福音就传开了。我在大陆从前听见过这样的话，也说福音不好传，因为有困难不好传。到了海外也听见过弟兄姊妹有这个话，说福音不好传，因为人心刚硬，太贪爱物质的享受，因此福音不好传。我往往我提这样的一个说法，弟兄姊妹们，福音不是不好传，是福音没有传。神的道、神的恩、神的爱没有通过我们透露出来，我们没有成为一个流通的管。神的道、神的光到了我们这里被阻止了。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每年一个人领一个人悔改，教会就会大大的兴旺起来。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患难里面和那许多的弟兄姊妹有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也是人人有份，一同有份。 这样让我们向着标杆努力直跑，不是无定向的，而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我们的大使命。不仅是如此，感谢主，老约翰说，我也是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忍耐里边一同有份的。那个忍耐，原来那个原文的意思有一个坚忍的意思，坚忍不屈啊，这个百折不挠，不是那个无可奈何的忍耐，反正我认倒霉吧，不忍也得忍，我忍了就算了啊，不是这么一个忍耐，就是这个坚决的有个信心的忍耐，我现在坚忍，将来有一个指望，有一个盼望，是这样的一个忍耐。那个原文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忍耐里面一同有份，坚决的等候，凭着信心在这里坚忍不屈，是一同有份的。弟兄姊妹，现在也许我们有些个难处，也许有这样的一个意外，也许那样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的难处我想不能够超过约瑟的难处。旧约的约瑟在家里面娇生惯养，穿着彩衣啊，是父亲的宠儿，17岁的时候无缘无故的被哥哥们出卖了。本来他做一梦，那些个哥哥应当向我跪拜，现在哥哥不向我跪拜，反而哥哥把我出卖了，一般人家都受不了了，这是哪来的事情？主的应许哪里去了？那约瑟却是活在神的面前，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在那里为奴隶，好容易在那个波提乏的家里边，在他那个主人的家里边被提升为管家了。他遇见一个坏主母，那个坏主母引诱他做坏事，他坚决的抵制，结果因此被那个主母陷害，下到监狱里边去了。别人说这个事情，这是哪来的事情？这个件事是倒霉极了，这是在那个监狱里边，好容易被那个司狱长提拔，让他管理一些个事，又遇见了酒政善长。那个酒政做了个梦，月色给酒政圆梦，说你出去以后必定要官复原职，但是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你别把我忘了，我是无辜的，我是无罪的，你出去一定要把我记住。结果那个酒政出去以后，果然在法老王面前官复原职。官复原职，他是曾经经过月色给他解过一梦而这样出来官复原职。那个月色就嘱咐他不要把他忘记，按人情道理来说，无论如何那个酒政也不应该忘记月色，但是圣经上记载这个酒政偏偏的把月色却是忘记了。那想这个酒政太没有良心了，这个月色太倒霉了，哪来的顺利呢？怎么这么不顺呢？在人的眼中看不顺，在神的眼中看却是非常的顺利。在创世纪39章那里三次有记载，弟兄姊妹回去看，三次记载约瑟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在神面前百事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三次。人的眼中看约瑟不顺利，在神的眼中看非常顺利，用属实的眼光看不顺利，用属灵的眼光看非常的顺利。13年的奴隶和囚犯生活练出来一个宰相，倒不是在于他的职位，而是因着神的恩典，他解决了那一代人的饥饿，拯救了以色列全家。弟兄姊妹，现在有些个经历也许我们不明白，可能弟兄姊妹经历了一些个意外的苦处，意外的难处，或者家庭之内，或者是家庭之外，或者是事业之上，我们想不通为什么这样。我在神面前没有罪，不是说不遵行神的道，为什么我这样呢？让我们仰望神，看看神是不是有更美好的意思。那我们想，月色如果一直在他父亲家里边穿着彩衣，是一个宠儿，你给他一个宰相，他没法当，他不知道怎么当。咱们在经历了那13年的苦难，知道百姓的疾苦，他做宰相做得很好。人以为不顺利的，神以为顺利，不知道神要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美好的旨意成就。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让我们深信这义是始于信以至于信，我们这条道路就是信过来的。有一个姊妹是在大陆的农村，在那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一看这个红卫兵起来了，他一想这个事情不好，他要有患难领导他，所以他就把圣经就在地里就埋起来了。果然没有多久，那个红卫兵来就把他抓到了。大家那个时候知道红卫兵到处可以设立小监狱，随便弄一个房子把那个人一锁锁起来，这就是小监狱。那么就把那个姊妹就关起来，然后就审问这个姊妹，说你还信耶稣吗？ 那个孙女说我还信。哈，你现在还信耶稣？好大的胆子，你还有圣经没有？那个孙女说我有圣经。你有圣经？圣经在什么地方？那个孙女说把它埋起来了。哈，你把圣经埋起来，我胆大，埋在什么地方了？那个孙女说这我就不能告诉你们了。红卫兵说你不告诉我们你就不要吃饭，一天不告诉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告诉两天不吃饭，什么时候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你再吃饭。结果三天五天过去，七天八天过去，十几天过去，那个姊妹还说我埋圣经的地方不能告诉你。感谢主啊，幸亏有这个农村这个邻里之间乡里之情啊，神借着那些个人总是让这个姊妹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就是没有留在死荫的幽谷。后来那么这个姊妹被放出来，那个圣经也保留下来了。在前大约是10年的时间，我和我的妻子姚轩姊妹，我们一起去看望一些个弟兄姊妹，就故意绕路绕到那里去看了一个姊妹。啊，到那个地方，我看那个姊妹，她住的地方非常的简陋，地是土地，墙是用土坯盖起来的这个墙，房顶是用稻草搭的这个顶子。那个姊妹身上穿着是带补丁的衣服。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她就接待我们，就住在她一间那个土的那个房子里面。我们住在那里觉得那个房子很简陋，可是那个地方挺圣洁。虽然那个姊妹她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我们看到她灵里面很丰盛。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大家每个人读自己的圣经，那个姊妹好像早有准备，她就问耀轩姊妹这个字怎么读啊，这一段是什么意思。我一听这个问题简直太简单了，怎么这姊妹这个水平这么低。我心里当真想的时候，忽然有一责备，心里一亮，我说她拿的那个圣经就是她埋的那一本圣经。看起来她的文化知识不高，圣经的道理知道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她的生命丰盛。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谁得更多的奖赏真不敢说。后来我们临走的时候，把身边的钱就留给了那个姊妹，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家里边来了。过了那么这个两三年以后，从他那个地方来了两个信徒，带着几张相片来看我们来。从那个相片上看呢，那个姊妹住的房子还是那么个简陋的房子，穿的衣服还是那个破旧的衣服。那两个信徒和我们说，他说你们给那个姊妹留下来的钱，你们千嘱咐万嘱咐让她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她一点没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不仅是你们留的钱才没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别人给他的钱他也没有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他把这些钱积攒起来以后，就在他那个破房子前面盖了一个很宽敞的房子，供给附近的信徒在那里聚会。我们在那个相片上一看呢，那个新盖起来的房子实在是宽敞漂亮。那个姊妹就拿着那本圣经在那里向信徒们传讲神的话，分享主的道。我看了那个相片以后非常的受感动，我一想如果那个时候有当年逼迫他的那个红卫兵从那个门口经过的时候看见这个景象，到底是谁得胜了呢？感谢主，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是一同有份的。像大陆复兴的原因很多，我想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些个姊妹，这样的一些属乎主的人，那也是原因之一。感谢主，我们既是蒙恩，我们真是应当在有形的教会当中，在无形的教会当中，真是像使徒约翰一样，让我们说我们某某人是那些个在患难当中的一些个弟兄和姊妹，我们和那样的一些个同工，那样一些个宣道士，那样一些个服侍主的人，那样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是一同有份的。在这里我想分享一点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那是我在这个被捕的时候一点经历。我和王明道先生同工一块服侍主，帮助神的老仆人老人家做一些文字工作以后，那么在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他那个时候我正好没有住在他那里，原来我住在他那，又住在那里就一起被捕了。那一段时间我正好回到天津来，在自己的母亲的家里服侍自己的母亲。但是神的老仆人一被捕，那我心里也做一个准备，大概我也就快了啊。那我还想的很天真，把一个手表预备好，把钢笔预备好，把圣经预备好，心思如果把我逮捕起来我就看圣经，在那我就拿钢笔我记什么，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后来这个预备了一些个时间，哎，这个暂时也没有扑我， 但是在我想不到的时候，那天晚上来了，晚上11点的时候刚刚睡下，外面敲门敲得很紧，我一想这个敲门的声音很紧，这个和一般不一样，就赶快穿衣服起来，把那个圣经钢笔都准备好了，外面紧敲门，我说你稍微等一等，我把门开开了，人家那个穿着便衣拿着枪公安人员，他说你是谁，我说我的名字是谁谁谁，啊，就是你，进去，啊，进去以后，这个宣读逮捕证，现在帮你逮捕，伸出手来，我说人伸出手来，我就伸出手来吧，伸出来把手铐戴上了，反正戴手铐的那阵儿，凡是稍微紧张一点，怎么着那个戴上那个东西不如不戴舒服，是但是很感谢主，那我过去那一段时间，心主给我心灵里面有很大的平安喜乐。那个时候和母亲住在一起，还没有结婚呢，我们那个房子只有这个20平米，20平方米那么大，我怕我母亲看见，我就披上一件衣服不让她看见这个手铐，那么人家就搜查了一夜，整个那20平米的房子搜查了一整夜，到天亮才走，那搜查完了以后，人就把我就得带着走啊，一个用小汽车把我带走的，那感谢主，那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小汽车，而且人家怕我不安全，一边坐着一个人啊，到那里以后就是那个啊那个拘留的那个地方，一开门就把我就关进去了。关键之后那个同那个监房的一些个犯人一看，这不是大清早来了这么一个人，觉得很奇怪，我就跟他说我这一夜也没有睡啊，反正人家也明白大概是一夜没睡，大概是搜查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吃饭一天吃两顿饭，吃那个小米干饭，大概有弟兄姊妹从那个蒙古那儿来的，那是个就是吃小米干饭，那个饭管够，你可以吃，要多少你可以吃多少。那个我就说我饿了，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多给你是可以，但是不能剩下啊，剩下就是犯罪，这个给我一个大碗，我说多要一点，多要一点再给我添了很少一点，我说还得再添一点，又给添了很少一点。旁边那个很好心的那个同屋子那个犯人就说，你别要这么多，吃不了，我们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如果再糟蹋粮食你吃不了，吃不了谁替你吃，就得把它扔掉，扔掉这不是糟蹋粮食，罪上加罪，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心里话，我怎么是罪人呢？我前几天为国家这个还没执政掌权的祷告呢，我怎么是罪人呢？不过没办法，人家说是罪人，我说就是罪人。好，那么我不过我饿呀，我是得多吃，你不要多吃，我说不要紧，我这个实在饿了啊，那个大碗弄得满满的一碗，还有一些个菜，那个白菜虽然不是那么很好，但是也可以吃，有些菜人家就看我，看你怎么吃，我就结果一点一点的把它吃完了，大家觉得很惊讶，这个人怎么能吃这么多呢。吃完了以后呢，我就有点困了哈，一夜没有睡嘛，那个在那里边那个是有那个犯人当中一个学习的小组，有一个犯人的学习小组的组长，那不许睡觉的，白天都不许睡觉的，都得那里得好好读报纸学习。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有点困了，我能不能睡一会儿。那个小组长也是个犯人，那个眼睛有点嘲笑我看着，你要睡你就睡吧，你坐在那里睡吧，那个意思你睡得着吗你啊。当然那个地方没有床铺也没有桌子椅子，你在那个地上墙角那儿，我就在那儿那么靠了一会儿，祷告主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哈哈，睡醒了以后呢，那个同屋的那几个犯人都很惊讶，很奇怪，说你这个人很特别，能吃能睡。哈，但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几乎是两天两夜、三天三夜，吃不下去，睡睡不着。你这倒好，是能吃能睡啊。那我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当时我就低头祷告了，一次两次不要紧，那过了几次，一个人就问我，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吃饭以前低下头，闭上眼睛，你干什么呢？我寻思你不问我也不好说，你问我我就说我这是祷告，因为我是信耶稣的，耶稣基督拯救我，我们每次都应当感谢，谢谢天父，谢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对我们的恩典。哦，你是信耶稣的，所以有人呢就另眼看待，有人就歧视，有人觉得惊讶，那这个人他敢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字啊，那就有人呢也觉得有一种这个别的想法。那么大概只是也就是不过一天的时间，在那个同间房里就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犯人就过来悄悄地走到我的跟前，走到我的身边跟我说，说我也是基督徒，不过我不敢说就是了，我从头一天看你进来啊就和别的人不一样， 感谢主，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就是和人不一样。哎，我感谢主，我说这里有个信耶稣的，还是有个弟兄在这里，啊，大家当然彼此都不认识，要认识不关在一块儿了啊，都不认识。那么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四十几岁的一个人过来跟我说，他说我父母是信耶稣的，从小也带着我做礼拜聚会，但是后来我贪爱现今的世界，离了主远了。那现在我看见你来了，我就想起来了，我从前那个蒙恩的时候，那个我真是从见你来了以后，我也应该好好的亲近主了。哎，我说感谢主，这里又多了一个啊。那平常呢，大家都是读报纸啊，都是这个学习啊，讨论呐、啊。到了礼拜日呢，说放假休息，那么就是放假，当然不能出去了，就是不读报也不学习了。那么在礼拜日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主日清晨的时候，那我就这个默默地祷告。我就想到了在外边的弟兄姊妹，那个墙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窗户，当然窗户当然有铁栏杆了，我就靠在那里往外边看这个蓝蓝的天，我就想到我所知道的某些个弟兄某些个姊妹已经被捕了，但是另外有些个弟兄有些个姊妹他们的光景如何，是不是也已经被捕了，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不会被捕，他免于这样的一个患难。如果他们在外边的话，我想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唱诗，应该祷告，应当聚会了。那我想到那里的时候，我想他们在那里敬拜神，我也应当和他们一起敬拜神。我想着想着，不由自主的，我心里面就唱那个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当然词不能唱出来，一唱出来让人听见，那么这是让你说是让人说你这是宣传宗教信仰。那我就哼这个调子，他们别人都不知道，我就看着那个天。我就想我和众弟兄姊妹在这里一起敬拜，他们唱赞美主的诗歌，我也在这里唱，我就一直哼着那个调子，哼着哼着那个调子，我就没想到后边有个人接着也哼那个调子，我回头一看，哦，是那个五十多岁的那个弟兄。哎呀，感谢主，他在那儿散步啊，他在那儿走散步，我在那个墙上倚靠着那个窗户在那里，我就那么哼这个调子啊，赞圣哉圣哉圣哉，那不敢连续下来，你如果一贯连续下来，别人会奇怪你们这是合唱什么，这是、啊、但是我们断断续续的唱，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这个心里面的声音没有断。我们唱着唱着，一会儿现在远处那个墙角那里有个人也跟着我们一起合唱，我回头一看是四十多岁的那个人，他坐在那里，他也哼这个调子，因为这个诗歌很熟啊，啊，大家都很熟。那、啊、我很感谢主，虽然那一天也没有诗班，也没有讲员，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程序，但是我们在那里照样的敬拜神。我就想到虽然在那里人看是我们就是少数的三个人，但是我们在神恩座前和普天之下的圣徒，我们是一同敬拜神的。在那个时候就想到哪些弟兄不知道怎么样，哪些姊妹不知道怎么样，一面唱一面为他们祷告。那个时候就体会到老约翰这句话，老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是一同有份的，为神的道和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真是我体会到神的老仆人老约翰他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啊，自己心灵里面实在是很受感动。那么到了那个北美以后，我记得一次两次和弟兄姊妹提到这件事，我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反过来，我们说我张某某人，我王某某人，我是你们那些像约翰那样的一些人的弟兄，我刘某某人，我李某某人，是你们那些像约翰那样的一些人的姊妹，我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是一同有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生长在和平的环境当中，蒙了神百般的恩典，但愿不忘记神的托付，不忘记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把福音直传到地极，向着标杆努力直跑，让我们和那许多没有见面的一些弟兄姊妹心灵里边心心相通，灵里边连在一起，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支持那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侍奉当中支持那许多的弟兄姊妹，在金钱物质上支持那许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灵里面是一同有份的。谢谢主，请弟兄姊妹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你在这几天当中释放你的信息和话语，借着你的老仆人吴勇长老，也借着你这个吴勇的孩子，还借着其他的许多的同工弟兄姊妹释放你自己的话，但愿你的话语在众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生发功效，圣灵继续的运行，继续的感动，让我们从主那里接受的亮光，主不至于因为散会而消失。主啊，但愿您继续的感动我们，感谢主，我们特别要把王安林姊妹再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把昨天晚上的许多站起来奉献给主的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中，若是在那许多的弟兄姊妹以外还有人心灵里边默默地奉献给主，主啊，你看见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决志，也坚定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心，让这许多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心里这个决志也照样被神看为宝贵。谢谢天父，求主引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直到我们下次再聚集的时候，我们要更多地述说你的恩典。谢谢天父，我们将来在天上还要永远地相聚。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直到主来的时候。谢谢天父，愿主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乃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